哈利路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蓝房，我们一起的来到邀请圣灵，与我们一同的欢聚在这里，一起的进入今晚的蓝房。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的心。圣灵，今天晚上我们需要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圣灵，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圣灵，我们唯有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才能越来越像你；圣灵，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让自己像你。主啊，我们追求你，真的不能没有圣灵。
在淋雨，在淋雨里，哦，我要。
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圣灵啊，我们思念你，主圣灵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如同白鸽一般翩然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今天晚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靠近你，因为若不是借着你，我们没有人可以改变。若不是跟你连接，真的经历你，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改变，我们也找不到那个改变的路径。圣灵，今天晚上求你就像白鸽一样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只有你可以来改变我们，只有你可以再次的点燃我们，只有你可以填补我们所有一切的空虚，所有一切的干渴。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邀请你。翩然降临，我们要认识你的真实。
白鸽带着烟，翩然降临。
主啊，我们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圣灵，只有你，只有你和我们连接才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连接， 主圣灵，我们真的需要你如此真实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真的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圣灵，有很多的真理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其实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其实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行出来，但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又实实在在行不出来。主圣灵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向你更近一点点，一点点都不可以。圣灵，因此我们邀请你来到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来到与我们连接。哦，唯有靠着你的时候才可以被改变。帮助我们，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真实，我们尚且还有一个援助者。当我们的肉体对抗和世界的诱惑对抗的时候，圣灵，只有你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那是这么的真实。圣灵，谢谢你，今天晚上求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求你来到高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认识别人。圣灵，帮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惧怕，胜过我们里面的问题，医治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成为你的代祷者，可以为着你国度的你的儿女来到代祷。圣灵，谢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耶稣的名一起祷告，我们说阿们。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蓝房300。这周呢是由我们西安城小组来到带领大家蓝房祷告。那我们的主题呢是花样年华，适婚年龄，焦虑的双方。那为什么会写的是焦虑的双方呢？我想其实也不难猜，就是焦虑的儿女们和焦虑的父母们。身为一个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也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环节的一个年轻人，那我今天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缺爱，也非常的渴望爱的。但是这个世界很多扭曲的价值观呢，往往让我们找不到真正追求真爱的渠道。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被看见，也有很多的破口需要我们的代祷。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让我们的蓝房卫士们来到为着这些适婚的弟兄姐妹们，适婚的还不是弟兄姐妹的年轻人们，也为着这些正在这各样的焦虑当中的爸爸妈妈们来到祷告。那我今天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是现状与罪的缝隙，第二个呢是神的心意与命定，第三个是我们如何代祷代求。我相信我的分享不会是很完全，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见，那也是希望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角度的时候，我们的代祷能够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带有怜悯，带有爱。第一个是现状与罪的缝隙。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国国内的这个结婚率的变化。这个表格呢是我在网上找来的哦，有可能有一些的数据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个是一个2015年到2025年这10年的一个结婚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趋势是一个下滑的。2015年的时候，整体的结婚率达到了9%，1000个人里面有9个人在结婚，而到了2024年呢，结婚率下滑到了4.3%。当然，在这个中间也有一些因为这个政策的托举啊，一些取消了这个登记的地域限制啊，发放婚补啊，延长婚假、产假啊等等一些政策的措施，让一些的数据有一些的回升，但是总体呢，它就是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那我们除了我国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世界范围内是怎么样的。那在发达国家，其实这10年以来的结婚率也是呈现一个普遍下降的趋势，可以说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结婚率普遍是从7%到10%降到了4%到6%。例如美国呢，23年的时候，它的结婚率大概是6.5%，而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呢，也是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普遍是在4到6之间。那除了这个结婚率的下降之外呢，还有一个初婚年龄，就是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普遍是一个推迟的状态。目前发达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就是发达国家的女生大多数是在30岁左右才会第一次结婚，然后男生呢是在33岁左右，所以说其实30岁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哦。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结婚率呢，相比发达国家来说，稍微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结婚率通常在5%到15%之间。这个呢，也可能和一些社会文化啊、经济水平啊、人口结构啊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很多的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阶段，那么在老龄化社会当中，可能结婚率本身也是一个下降的，再加上一些社会的认知啊，大家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这个初婚的年龄也是往后拉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这么一个对比来看呢，中国的结婚率下降速度其实明显是快于全球水平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从15年到24年，就是从9%降到了4.3%。可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的话，我们是降的比较多的。我们的结婚率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我们也一起来简单的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现在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比例降低呢？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些的原因，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就是首先啊，就是这个房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其实有一个数据啊， 就是在我国的一线城市，其实房价收入比的比例高达高达35:1。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一个家庭要不吃不喝35年才能够买得起房，而且即便是在普通城市，就是非一线城市啊，买房也往往需要掏空6个钱包，背上几十年的房贷。那在这种的经济压力之下呢，很多的年轻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们都没有房，我们还是不要考虑这个结婚的问题了。然后，除了这个经济购房方面的这个压力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婚礼筹备当中婚礼的成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图片，就是一个高价的彩礼，也是让很多的家庭不堪重负。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婚礼的仪式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图片当中，这个表情包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费钱又费人，还能再拖拖吗？怎么这么多没买呢？随便结结可以吗？要不还是取消吧，我直接不想结了。因为在这个整个卷起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太多太多的细节需要我们来考虑，而在这个当中又涉及到很多传统的观念啊，很多这个要形式上要怎么做啊，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婚礼是成功的，婚姻却因为婚礼而失败了。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走进婚姻的一个育儿成本，和这个现在由于整个婚假产假的原因产生的一些职场歧视。我们看到单身的女生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说：“那么大了还没有男朋友，你不会性格有问题吧？”然后有男朋友的女生面试呢，面试官说：“你不会很快就要结婚了吧？到时候又得请婚假啦。”而已婚已育的女生面试呢，“你这结了婚，应该要小孩的打算吧？不会是来骗产假的吧？”而已婚已育的女生面试呢，面试官又说：“你都有小孩了，能有精力好好工作吗？”哎，以前我以为这种职场歧视只是在电视剧里面比较多，后来在这样的职场当中生活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在甚至有女大学生在求职的时候被要求说3年不结婚，也有公司将结婚生育作为一个考核项，只要休半年产假，岗位很有可能就被人顶替。那同时呢，还有一个育儿成本的问题。这个右边的这张表格，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是特别完整的统计啊。就是他计算了一下，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把他送到，出国留学，或者说读完研究生、读完大学，大概需要的成本是80万到313万，那这个高昂的育儿成本，说实话，有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走进婚姻的一个恐惧点。那除此之外呢，社会观念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辈，60后的婚恋观是安稳过日子，传统观念比较的强，而70后的婚恋观呢，是稳定的家庭，两个人要一起干活，保留很多传统的责任意识，更加追求夫妻感情共鸣。而到了80后呢，很多的婚恋观转为了要追求个人的幸福，追求情感的平等与自我的实现。而到了90后呢，更多的追求情感的平等，有更多多元化的选择，也有一些的年轻人选择， 选择未婚同居，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只是一张证书。那也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自我实现，要等我自己追求到更加有价值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再来考虑婚姻的问题。那到了00后的婚恋观就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转向一种追求个人的舒适和自我的实现，追求更多多元化的平等。那这个的过程呢，坦白讲，其实也是有很多经济社会的变化带来的。在我们的小时候，在80、90年代的时候，国家提倡的是计划生育。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而现在呢，因着整个老龄化社会啊，这个政策又变成了开始催大家生二胎。整个社会观念呢，就是，有很多的变化吧。在这个当中，很多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期待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传统的家庭模式了，已经开始更加的注重一种情感契合、个人自由和平等。有些人说，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而是可选项，甚至是可不选项。同时呢，随着我们大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职业发展需求的增加，很多的年轻人更加倾向于先拼事业，享受生活，再考虑结婚成家，因此晚婚也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未婚同居、未婚生育等等这些的亲密关系模式也逐渐的被社会接受。有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种的模式可以不受婚姻的束缚，可以更加的自由，活得更加的开心。那除了社会观念之外呢，还有一些的政策影响，以及很多离婚的影响。比如这2年出台的离婚冷静期，还有这个新的婚姻法的修订，支持了非婚生子女继承权。这个对于很多的未婚的女性来说，觉得就是婚姻好像对女性的保护，对于婚内女性的保护，就是，越来越弱吧。有一些方面是这么会这么觉得，因为像原来非婚生子女，也就是说婚外情或者是婚姻以外，所生的小孩，他是和婚姻内的孩子是不能够享受同等的继承权的，而现在法律直接就支持了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同时呢，离婚率的攀升也让很多人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身边的亲戚朋友当中，离婚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像90年代和00后的孩子们，往往更加注重一种情感的平等。当他们看到自己父母的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经历的一些情感的伤害，使得他们在考虑婚姻时更加谨慎。有很多的人喊出说：“既然婚姻不能让我活得更加幸福，那我为什么要走进婚姻呢？”不好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群体观念的变化。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性别比例失衡。中国20岁到40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1752万人，这个数字其实现在应该还要更加庞大一些，而且特别的这种性别失衡呢，是出现在农村有很多的大龄剩男，而城市有很多大龄剩女。 有很多空间上的性别失衡，也是加剧了这种结婚难的问题。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新型的性别观念，出现了很多出现了一些吧，变性人啊，雌雄同体啊，双性恋啊，同性恋啊等等，有多种性别的出现，然后包括一些的女权主义，极端的女权主义，喊出了"伟大前程，我自己挣"，然后包括很多线上的这个讨论说。结婚面临的问题呢，有离婚、出轨、房车、彩礼崩溃、婆媳不和、二胎等等各样的问题，而不结婚面临的问题呢，就是今晚吃什么好呢？这种的一些的创作吧，也是反映了很多大家年轻人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对婚姻的看法更加多元、更加开放，这样的一种的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几张呢，我也是摘取了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的图片，我们来简单的了解，我大概给它归纳成了这么四大因素，主要一个是经济压力。然后社会观念的变化，一些群体观念的变化，还有一些政策的影响，连年走低的结婚率背后是有许多的原因的，也是希望借着这样的分享呢，我们大家对于现状，多一份的了解，多一份的怜悯，多一点爱的代求，少一点宗教的指责。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在我们主内来说，除了这四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也是限制着我们在这个被催婚当中倍感折磨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很多的姐妹想要找主内的弟兄，很多的弟兄。也想要找主内的姐妹，可是偏偏主内的姐妹和弟兄互相很难适配，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真实，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除了这些社会的因素之外呢，我们在主内也有着其也有也有着一个更高的追求。那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其实是双面的压力。被催婚的孩子们说："我不是不想结婚，是没有合适的。我有很多朋友和兴趣，我其实不孤独。结婚真的好麻烦，不结婚的缺点只有不结婚。如果结婚不能让我过得比现在幸福，那为什么要结婚？"而催婚的父母们说："越晚越不好找，以后老了怎么办？"别人提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老一辈不都是这么过的吗？真的很担心你们错过起跑线。那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罪的缝隙。首先是一个世界，在这个当中有许多世界金钱与性的这种的罪的诱惑。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这种追求婚姻的观念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把经济列在第一位，金钱第一，成为一个。好像在追求婚姻当中，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第一条了。性成为一种需求或者是一种物品，是在婚姻以外可以唾手可得的。在这样的罪的影响之下呢，就产生了许多背离圣经原则的关系。同时呢，在这样 这种的社会焦虑当中，也有很多的关系崩塌，人与神远离，罪让人与神越来越远离，同时，在各种的不理解、互相的指责和焦虑的当中，人与人也是在远离。父母和子女之间，因着催婚，彼此不敢讲话，彼此不能沟通，这样的情况也是身边很多见的。孩子不敢对父母讲话，因为怕一讲就被引导到催婚的话题，而父母呢，想要关心孩子，可是因为长期没有这样的沟通，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样的层面去关心自己的孩子，只能去关心他的工作怎么样，他的情感怎么样，而这种的爱却被孩子误认为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爱。同时，在这个世界当中，追求着金钱和性的同时，真爱已经成为一种被耻笑的东西。人们互相取笑对方的恋爱脑，而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亲戚断亲，好像断绝一些的人际关系，成为了年轻人当中很酷的一种的代表。许多罪的缝隙在这个当中，需要我们来带到。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二点，就是神的心意与命定。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要走进婚姻。而属世界的婚姻观、爱情观，还有很多属世界的金钱观。那么，神所命定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当中，我也是和大家一起的来学习。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个当中，这个帮助，在原文的意思当中，其实是军事援助的意思，也就是说，配偶，姐妹是弟兄的帮助者，是一个增援部队。同时呢，它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平等的，不是说帮助者就低人一等。第二个，神所命定的婚姻是一段亲密且稳定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不可分割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并且是稳定的。没有人身上的肋骨总是在换的吧？但是，这个就和世界当中所推崇的这种开放式关系对立。而第三个，人要离开父母。在这个当中，其实提到的是一种优先次序的调整。离开父母，不是指我们不要父母，不是指我们断绝关系，而是指当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要离开阻碍夫妻关系的这些的妨碍，不只是父母，阻碍夫妻关系的一些的娱乐活动也好，一些的朋友也好，可能次序也要调整到在婚姻之后。第四个是，这是一种的圣约，不是世界所订立的契约，不是一个人定的利益关系。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当中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其实讲的是一种由神性而来的一种的圣约，是以上帝的信实为盟约，是不可违约的。而这种的圣约和人定的 利益交换的自我中心的契约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五个，神命定的婚姻其实就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像以弗所书5章31到33节当中保罗说的一样，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就像基督爱教会，丈夫要爱妻子。那以上的这些简短的关于神命定婚姻的这个分享呢，也是有很多的内容也是。这个我在别的地方抄来的，那我也想就是和大家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学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走进神命定的婚姻呢？我现在的理解是，那不是一个童话故事的结尾，那是另一段生命故事的开始。我想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是。第一个是如何认识我们的命定。认识命定就意味着我们要先和神认识。当我们要走进婚姻，我们和神有没有认识？当我们和神认识，我们才可以来学习如何和人认识。当我们的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是互相的要学习一个，孩子要学会离开，父母要学会放手。就像我们在眼泪系列《成长的眼泪》当中，我们所学的那样，成长就是要承责，勇敢的做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成长就是要学会来承担责任。成长最后也是要学会来如何给予别人爱的遮盖。我想我们在进入祷告之前，我们也一起的来思考两个问题。如果你是未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我们应该带什么进入我们的婚姻呢？我们可以带什么进入我们的婚姻呢？是带着我们的钱？是带着我们的美貌？还是带着我们的房？还是带着一个更加稳定的生命？还是带着一个做好准备，要学习如何？承遮的心。那如果您是未婚子女的父母，我们也邀请您来思考，您准备让孩子带着什么进入婚姻呢？是带着你的期待，带着对你的依赖，带着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的。能力，还是带着每天要向您汇报这个进展的这么一个状态吗？最后，我们进入第三个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带导带球。结婚率的下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面来到为之祷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带导是什么。希腊文的意义说，耶稣啊和圣灵替我们祈求。我们替他们祈求，让种子长成树，孕育婴孩成人，这是代祷。 而在拉丁文和英文的意思当中，代祷是什么？代祷是去两者之间斡旋、说情、调解。代祷是去两者之间重建与神的关系，拆毁与撒旦的关系。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当中，代祷是让神消消气，堵住罪的缝隙。让神回心转意，认知神的主意，催促神的本意，落实神的心意，成就神的旨意，修复与神的关系，回归真理为目的，回转神怀最意义。那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先为着让神消消气来祷告，我们为着这个时代扭曲的婚姻观来祷告，求主原谅，堵住罪的缝隙，让神回心转意。为着这些多样化的亲密关系，为着这些婚姻以外的性关系，为着圣洁的羞耻，为着多元化的性别关系，为着不尊重婚姻、藐视神设立的婚姻与圣洁，我们来求主原谅。第二个，我们可以去到两者之间，为着人与神的关系，为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带着怜悯的心，为着阶段的父母，为着这阶段的年轻人来祷告，带着迫切的心，为着他们与神建立关系来呼求，为着父母与子女之间能够相互的理解，修复关系。来祷告，最重要的是让父母和子女都与我们的神来建立关系。最后，让我们一起的来宣告神的心意，让婚姻回到合神心意的轨道，回到圣经设立的原则。我们也为着主内的家人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走进他所命定的婚姻。为着主内的父母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放手，让儿女们成长在主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这首歌结束以后，我们邀请西安城的家人们来到，为着这些事项，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邀请你。
燃烧的火。
希拉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路亚，主啊，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的心真的很难过。主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些适婚年龄的孩子们，主啊，有这么多的压力，他们选择逃避，不负责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赦免我们家长给孩子带来的压力的罪，赦免我们的孩子逃避压力的罪，赦免我们的孩子没有和你建立好关系的罪。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饶恕我们，求你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也求我们的神消消气，不要纠察我们的罪孽。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主啊，你如果纠察罪孽，谁又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孩子们没有结婚就同居，他们说只要有性伴侣就好，不需要领证，不需要生孩子，生孩子很麻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求你赦免我们未婚同居的罪，失婚的罪。主啊，这是不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未婚同居就是罪，明明的就是淫乱。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先求你赦免我们淫乱的罪，败坏的罪，主啊，不合你心意的罪，惹你愤怒的罪。主啊，我们知道米甸女子和那些利未人，主啊，行淫的时候和以色列人行淫的时候，你就发怒。主啊，主，那一次，主啊，你兴起的你的瘟疫，你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就降下了瘟疫，死了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淫乱，主惹来了你的怒气。主啊，我们知道腓尼哈在你的面前击杀了那一对淫乱的男女，止住了你的怒气。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淫乱败坏的罪。主啊，你饶恕我们吧。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孩子也不明白，他对这个婚姻真的不理解，是因为我们和孩子断绝了沟通，我们只是在那一个另一个层面说我们劳苦，我们挣钱，我们让孩子花，我们没有把孩子引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最大和孩子分离的一个界限。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做父母的没负起这一个，真正的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去教训我们的儿女，没有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孩子和父母没有沟通，也没有在你的面前去按着你的心意去做。主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在你面前的不义。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考虑了很多，我们虽然嘴上对我们的儿女们的不结婚的年龄的到了结婚的年龄不结婚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焦急，但是我们还不敢说。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也帮助我们，先让我们来释放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来释放我们的儿女，就是从心里不让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压力，然后把我们的儿女真正的带到主你的心意当中，把我们的孩子先带到与你建立关系的面前。只要和你有关系，主，我们的孩子才有正确的婚姻观，和你有关系，我们的儿女们会对婚姻非常的尊重。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父母和儿女之间建立在你的命定当中，建立和你建立美好关系的理念。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怎样引导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怎样引导我们做父母的按着你的旨意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我们的儿女不偏离你的左右。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在这一件最大的事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使你亲自向我们开恩，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好活在主你的同在，好活在主你的旨意，被你释放和自由的里面。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巴拉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巴巴巴巴巴拉多斯拉勾斯
我
啊！
们感谢你，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晚上，一同再次来看这个时代青年孩子所面对婚姻的问题。主啊，怜悯我们，怜悯这个时代。主啊，青年是你所要兴起的，你国度当中的影响这个时代，是不是？我们向你悔改，这个时代因为对你认识不够，对婚姻观的价值观认识不够，所以主啊，因为无知不认识你，落入谎言当中，落入仇敌的诡计当中。主啊，我们再次说，我们代表教会，代表这个时代，向你来悔改，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教会，赦免这个时代。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再次想到曾经在台湾有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是，那个姐妹在之前不认识主的时候，她就同居了。可是当她听到真理之后，她很后悔。她说：“如果早有人教导我真理，让我明白同居是犯罪的。”我就不会去行这样的事。主啊，我们向你呼求，在这个时代真的能够恢复你的真理。主啊，信徒更多能够对你真理有更清楚的教导，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教会先站起来，在这个时代，你要借着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发光，能够做盐。特别从教会、从牧者、从你的主啊，你的儿女同工的身上。家庭开始来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我们向你说主啊，帮助我们，帮助牧者，帮助教师，帮助父母，兴起为父为母的心，怜悯我们，主啊，这个代祷的不够，堵住破口的不够，爱的不够，在这末后的时代，真的需要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父母的心转向儿女，来恢复在你和你心意真理当中的关系，也恢复对你真理的认识，以至于不被这个世代的歧视、世代的价值观、金钱观啊、世代的婚姻观所蒙蔽、所迷惑。我们向你呼求来怜悯，主，我们再次说，主，你伸的手来拯救，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这个时代孩子的拯救，是婚姻的拯救，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我们再次求主来怜悯，愿你伸的手来伸向，愿你开路，也愿你在中间兴起更多为父为母的能够堵住这个破口，并且有正确真理的教导来影响这个时代。谢谢主，面对这个时代，孩子的受伤医治；面对这个时代，父母的伤害，愿你来医治，帮助我们也能够一方面不断的代祷，另一方面不断的兴起教会，在这个时代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化，改变这个时代的趋势。我们要说主啊，真的兴起教会来影响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是教会，是主啊，是更多你的儿女。
不要被这个时代的文化所同化，而能够是教会兴起之。哦，主啊，以众儿女兴起来影响这个时代。主啊，我们再次向你呼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这个时代的青少年。主啊，使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认识你，也能够使我们的儿女影响身边的人认识你。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看很难，但是主在你没有难行的事，我们要求你的手介入，也愿你再次怜悯兴起我们，兴起代祷者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向你悔改，也真的求你怜悯，好像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为罗德、为那个索多玛那个时候代求一样。重点不是这个世界的罪恶有多少，重点是主啊，我们要说主啊，代祷者兴起，堵住破口的有多少，让我们能够为这个时代的青年孩子和婚姻与关系与性与这个谎言，主啊，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带下真理，愿意兴起我们，兴起代祷者，兴起站在守望当中的，兴起为父为母的心。谢谢主。不断的感动我们的心，不是这个时代的孩子跟婚姻能够兴起，能够站在这个破口当中，而是主不断的兴起更多堵住破口的，你的宝血遮盖涂抹，你的宝血遮盖涂抹，你来了不是要毁灭。不是要审判，要拯救，也是我们要求你更多介入这个时代的孩子，介入这个时代孩子的回忆。
是的，阿爸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两个已到结婚年龄却不愿意进入婚姻的母亲，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神啊，主啊，真的求你饶恕赦免，赦免我没有能够影响到孩子。主啊，在我里面还有爱世界的心。贪恋世界的心，以至于孩子们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在那贪恋世界，主求你饶恕，主求你饶恕，赦免孩子，主啊，不愿意承担婚姻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能尽到社会的责任，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孩子只有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的孩子都是好的，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用很好的生命影响他们。以至于使他们，主啊，使他们失去对家庭、对他个人，以至于对这社会所应负的责任，主啊，真的求你生。没有一个正确的引领，没有把孩子影响到主你的里面，主你真理的里面，主求你赦免了偏心起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 在外面打拼的那个能力，但是我们里面的贪心仍然有。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成功，可是我们的孩子在事业上成功以后，真的就会远离你。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主啊，赦免我和里面的贪心，我的手，我的万个，还在你的面前。主啊，为着这些，能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产业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无比的，主啊，是我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本分，没有按照你的真理教养孩童，主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尽到一个做为父为母的责任，主啊，以至于使我们的孩子，使我们整个的家庭都，主啊，神啊，求你赦免。赦免我们偏行歧路，我们没有好好的进到你的真理的深处，没有好好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主神啊，赦免。我们做父母渎职的罪，赦免孩子，赦免孩子失职的罪。我的主，我的王，主啊，当我们。够到孩子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养。主啊，当我们够不着的时候，我们又缺少带导和带球。主啊，我们在任意放荡，真的求你赦免。爸爸，求你饶恕，更加求你带领我回归到你的正途，回到你的正路上来。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西阿罗多利亚西。
我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复兴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按神的旨意，使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在婚姻里面，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做出榜样，活出神喜悦的这个婚姻关系，能够在主里面相亲相爱的关系，互相包容接纳。不是，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求我们的配偶完美，而是我们去学习接纳，在爱中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在爱中学习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婚姻里面活出神的旨意来。主啊，也求你复兴我们的孩子们，求你复兴我们的孩子们，吸引他们。来认识神，
吸引他们来渴慕追求神，按着神的旨意，能够自己追在主里面自己的生命成长，能够与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也能够和父母、和家人、弟兄姐妹，能够建立合神心意的关系，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进入婚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呼求你，呼求你的怜悯，呼求你的怜悯，哦，呼求你的，呼求你的保护，呼求你的吸引，呼求你来引导我们，吸引我们，不仅是来引导我们的父母，也吸引我们的年轻人，也吸引我们的年轻人来就近你，来认识你。是的，在只有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观，与人建立关系。谢谢主，谢谢主，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
哦，是的，主耶稣，主啊，你带领我们，圣灵，你带领我们，主啊，来认识主你的话，主啊，认识你对婚姻的应许，主啊，认识主你告诉我们的，主啊，我们应当遵守的东西，主啊，在这个时代，主啊，发生关系变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主啊，父神，哦，主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声音说这个世界允许这样做，主啊，但这个世界永远是握在恶者手下的，主啊，你胜过了这世界，主啊，我们愿意按照主你话语的应许来行，主啊，你说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我们就愿意按照这个应许去，主啊，去做去行。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也祷告祈求，主啊，你能拆毁这样的来自世界的谎言。哦，主啊，你说过，主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我们就愿意守住我们的身体。主啊，主啊，我们又愿意像主你一样圣洁。主啊，也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来饶恕我们。主啊，一切婚前同居的，主啊，一切婚前发生关系的，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来怜悯，主啊，求主来怜悯我们。主耶稣，主啊，我也愿意把这个主啊，我们父母主啊也来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父神，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主啊，也有很多来自世界的声音，主啊，来自这种风俗习惯的压力，主啊，来自这种哦本族本乡的主啊。主啊，眼光，主啊，都在看着我们，主啊，但是主耶稣，主啊，我们愿意放手放心的交给你，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重担和压力都交给你，主啊，因为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主啊，我们也愿意在婚姻中经历主你的大能，你的美意，主耶稣，主啊，因为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在婚姻这条道路上也是如此，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在婚姻这段关系上也应该是如此。是的，主啊，父神，主啊，我们愿意听主你的声音，主啊，来代替人的主啊这种逼迫，人的强求，主啊，我们愿意听主你的应许，主啊，来代替我们人自己的选择，出于血气肉体的选择，父神，我们愿意放手放心的交托给你，主啊，求主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继续修复与你的关系，主啊，在这条婚姻的道路上，主啊，我们能在主你的眼光里来做出选择，主啊，在主你的道路里来做出选择。圣灵，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的聚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蓝房，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明晚继续启示录，明晚见。也感谢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谢谢大家，晚安。
Thank you.